啊，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就一起翻开到创世纪的第36章啊，36章。那么在前面我们讲到雅各的一生有一个转捩点，对不对？在哪个地方还记得吗？在约旦河的亚伯渡口，有没有？后来啊，雅各把他取名字叫做皮努伊勒这个地方啊，因为他在那个地方跟神做什么事？摔跤，对不对？啊，两个在那边摔跤啊。那么雅各的一生就从这里分成两个部分。在过约旦河之前，他在巴旦亚兰，以至于他在这个父母亲的这一个地方，你可以看到雅各是一个抓的人，他什么都抓，是一个老我非常强的一个人，不愿意受神的改变。即使他到了巴旦亚兰，他的心还是向着世界啊，他还是抓抓抓啊，要靠着抓啊，抓地上的祝福，抓神的祝福，反正有什么可以抓他就拼命抓，是一个自我非常强烈的人。但是经过在经过这个约旦河跟神摔跤之后，那么神在他的大腿窝里面一摸，他就瘸了，对不对？然后神也告诉他，从此你不要再叫雅各，神给他一个新的名字叫什么？以色列。雅各是抓的意思，对不对？那以色列是什么意思？是神的王子。以前你是一个抓的人，什么都抓，从此之后不用再抓了，从此之后你就是神的王子，你只要站对王子的地位，你就可以顺理成章来承接神所有的产业，神所有的祝福。那么请问他生命一改变，是不是就完全彻底改变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好像也没有，对不对？虽然生命有改变了，但是还不是一下子就转变过来。所以我们不要一个想法说，哦，我们一信主之后我们生命 totally 完全改变了啊，对，是希望我们全部改变，但是这个是要有时间跟过程的。有人快一点，有人慢一点。那快跟慢是根据什么？信心的大小，你愿意被神改变多少？你越顺服，你越谦卑的话，那你的进步会比较快。那如果你刚硬，像雅各这么刚硬的人，哎，的确他是神的王子，从今之后不太一样了，但是他的生命却很缓慢的成长。当然我们看他经过约旦河之后不一样了，对不对？本来排好队伍是自己站最后面，对不对？但是一改成以色列之后，他就拼命往前跑，对不对？跟他哥哥这个相会。那你在之后你看到雅各，他从这个苏哥，然后到示剑，最后神要他去伯特利，还记得吗？到伯特利去还愿，最后回到他父亲那个地方去。在这过程当中，他是不是有进步了？的确，我们看到生命有进步啊，而且说真的进步的蛮多的。当然你可以看到过约旦河之后，神不断的在拆毁雅各，拆毁的目的干什么？重建，把你的老我拆掉，不拆掉神没办法进去的。你猜的越多，神就进去越多。你还记得施洗约翰看到这个耶稣的时候说，看哪，神的羔羊，对不对？然后他讲说，主必兴盛，我必衰微。那个我是老我啊，主必兴盛就是我里面那个主的生命越来越多，但是我那个老我是越来越小。如果我们全面里面全部都是老我的话，神进不来的，神进不来。就像雅各在巴旦亚兰20年的光阴，他神的成分并没有多少，可以说几乎是没有。所以那个时候他都说，那是我祖父的神，亚伯拉罕的神，那是以撒的神，我父亲的神，从来没有讲过那是我雅各的神，从来都没有。但是过约旦河之后，哎，他在示剑不是买了一块地，筑了坛吗？有没有？那就称神为神。哎，有没有进步？哎，的确是进步了。再来，神呼召他去伯特利，有没有？去伯特利还愿嘛，对不对？他遵守神的这个吩咐，他 他真的就去了。去之前告诉全家做什么事？除掉偶像，还记得吗？要自洁，有没有？结果神的权柄话语一出来，全家通通顺服，把偶像、把耳环通通拿出来。雅各把它藏在树的底下，不带过去，因为那都是偶像。所以你可以看到雅各这个喜欢抓的人，哇，那个金银财宝可值钱了，对不对？虽然是偶像，还是值钱了，可能金子银子做的，对不对？所以他这个时候生命改变，把它藏下来。好，要进入神的应许里面去，所以要把雅各这个家族里面跟偶像有关联通通拿掉。所以死了两个人，你还记得吗？一个是谁？ Deborah， 对不对？ Deborah 是利百家的奶母，对不对？啊，当时呢带过来。另外一个死的是拉结，因为拉结曾经带走他父亲拉班的偶像，还记得吗？所以这一个都拿掉了哦。好，然后他们就来到了这一个他父亲所在的地方啊，可能是别示巴，或者是这一个希伯伦这个地方啊。然后我们就是看到说，哎，这个以撒年纪老迈的，因为他雅各必须回来，因为这个神的应许必须从以撒的身上传递到雅各的身上，所以雅各必须要回来啊。那么在35章最后面告诉我们说，以撒一共活了180岁，年纪老迈，日子满足，然后就过世了。他的两个儿子以扫跟雅各就把他埋葬啊，就埋葬。那么可见这一个以扫跟雅各当时呢，他们是住在这个地方啊。我们知道说巴旦亚兰他们出来之后，他们两兄弟见面之后，这个以扫要把雅各带到哪里去？以东嘛，还记得吗？他带到以东，结果雅各不想去，对不对？还找了很多理由，然后他就自己跑到苏哥那边去，有没有？还记得吧？但是不晓得过了多少年之后，我们发觉这个以扫他也搬回到父亲所在的地方，所以他父亲死的时候，他们两个儿子就在那个地方把他埋葬啊。然后你看当他死了之后，我们先看到36章的第六节这个地方啊，以扫带着他的妻子儿女跟家中一切的人口，并他的牛羊牲畜还有一切的货财，就是他在迦南所得的，往别处去，离了他兄弟雅各，因为二人财物牲畜啊很多，寄居的地方容不下他们，所以不能同居。于是呢，以扫就住在这个希尔山里。以扫就是以东。我们来看到这个背景，你把两个连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以扫好像跟他父亲住在一起，对不对？就说当他们从巴旦亚兰出来之后，啊，这个以扫回这个希尔那边去。那么雅各也慢慢慢慢的从这个苏哥事件伯特利一直到希伯伦这个地方来，但是后来不晓什么原因，这个以扫呢也从以东这个地方搬来跟他们同住，一直到他父亲过世的时候，就有那第六节那个现象，以扫带着他全部的东西回到希尔山以东那个地方去，对不对？那你想想看哦，照理说在父亲的地方，如果父亲过世的话，请问是应该长子留下来还是其他儿子留下来？长子，谁是长子？以扫，对不对？照理说应该以扫留下来，但是在第六节我们就看到以扫离开。为什么离开呢？他讲说因为他们很丰富啊，所以两个就不能住在一起，是不是这样子？那有时候你就觉得蛮好玩的哦，神祝福很多，所以他们就很多，对不对？当很多，我多你也多，照理说应该是个美事，对不对？但是却容不下，容不下只好分开。这个故事在哪里也曾经发生过，还记得吗？亚伯拉罕跟罗德，对不对？哎，神祝福很多，所以容不下，容不下他们的牧者就怎么样，哎，互相斗争了、啊、哦。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想说，如果神给我们太多祝福，我们心是不是也会产生这个样子？因为神的祝福很多，所以容不下。那神要不要祝福我们呢？你要不要神祝福我们？要嘛，谁不要，对不对？祝福好啊，祝福越多越好。但是如果越多越好，我们的心如果不像神的话，就会这样，容不下啊。所以箴言告诉我们啊，求神不要让我们太富足啊，不要过度富足，以至于离开神。有时候我们太富足，就觉得不需要神，反正我什么都很好，有神没神没有关系啦，应付一下 OK 啦齁。但是也求神不要让我们太贫穷，以至于不知道什么叫羞耻啊，你知道吗？哦，有时候我们太贫穷，我们就会不知羞耻，就容易犯罪，这两个都不好。所以圣经告诉我什么是大力，知足加上敬虔，应该是敬虔加上知足便是大力。什么是大力？好大好大的好处，不要加个拉哦，大力拉，那就上厕所啊！不，大力拉是那个参孙的故事去的啊，赶快再拉回来啊！不好意思，有时候黄牧师乱讲话啊，求神赦免啊。好，照理说应该是雅各离开，但我们却看到是以扫离开，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的应许，对不对？神的应许，那个大的要怎么样服侍那个小的，对吧？况且雅各虽然用狡诈诡计夺了长子的名分，也夺了他父亲对长子的祝福，但是这是神本身的一个计划，神的一个启示。所以神不是按照人所定的，你是长子留下来，不是，而神所做的事都是根据他的应许，神所做的事都是根据他的话，他怎么说他就怎么成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好好熟读神的话，阿们。你如果愿意照神的话去做的话，你必然就要进入那个应许的里面。如果你不愿意照着神的话去做，那很抱歉，你只好在旷野里面怎么样多流浪一会儿，什么时候回心转意来遵行神的话的话，那你必然就可以进入神的应许里面啊。好，结果这个以扫就出去了。再来36章很有意思，就是讲到以扫的后代。那为什么特别讲到以扫的后代，每一个都把它写出来？一方面是神纪念，那为什么要纪念以扫？为什么？还记得吗？亚伯拉罕之约还记得吗？凡是你的生命跟亚伯拉罕牵涉到关系的，神不得不纪念，对吧？罗德神纪不纪念？纪念，所以才把索多玛把他救出来，对不对？每一个神都纪念，连以扫神也纪念。但是请注意，以扫并不是神应许的那个后裔，虽然神祝福他啊，神也纪念他，但是他不是应许里面的那个后裔啊。所以36章介绍完以扫之后就不再纪念，就不再纪念，神也祝福他，以扫也生了12族的这个后裔哦，非常非常多。但一方面我们从这里也要看到说，神的计划是拣选雅各，雅各是应许的后裔，以扫不是。所以以扫说真的只是被在这边被纪念，但是却没有承继神的应许，没有，不是。但是当这个不是这个神所应许的后裔，却被撒旦所使用，因为撒旦的工作就是在抵挡神。所以我们要从这个以扫的后裔里面来看到这个撒旦的工作。所以我们不但要看到神的工作，也要看到仇敌撒旦他的工作，这是一个属灵征战。我们来看一下啊，在第12节这个地方，他说廷那是以扫儿子以利法的妾，他给以利法生了谁啊？ 亚玛利，这个名字你熟不熟？啊，亚玛利，亚玛利，亚玛利人，有没有？好，亚玛利人，这个亚玛利人后来就是亚玛利族了，对不对？你还记得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到旷野，要进到迦南应许之地的时候，第一个来抵挡他们的人，在攻击他们的人，就是亚玛利人。为什么要攻击他们？很简单嘛，神有一个应许要带领他们进迦南，但是撒旦的作为是怎样？要阻挡你，所以他第一个就来亚玛利人。那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亚玛利人不完全是这个迦南人哦，不完全，他是谁的后代？以扫。当然以扫娶了迦南两个人，对不对？女人还记得吗？哎，当时为什么雅各会离开这个父母亲的地方？一方面是他行诡诈，以扫想要杀他；再一方面，圣经也特别告诉我们，利百加跟以撒呢，因为他所娶的这两位迦南人就很烦恼，还记得吗？经文曾经这样起过啊。再来，这个神在这个立亚伯兰之约的时候，神已经很清楚告诉他，他说啊，这个你们这个迦南族啊，是神要灭绝的，对不对？只是他们罪恶还没有什么满盈，必须等四代400年之后，对不对？那你们要到一个国家去，对不对？那国家的人要苦待他们，到400年之后你们要回来，而且丰丰富富的回来。神有没有这么说？神这么说有没有这么做？有。可见迦南人是一个被神所厌恶的民族，被神所要毁灭的民族。但是不是马上毁灭，神为什么给他们400年？给他们很长的时间可以悔改。哦，所以神是有怜悯的心的。哦，神是公义的神，绝对不要怀疑神的公义。神要毁灭一定毁灭，但是毁灭之前，神给我们一段时间可以存留，目的是让我们可以悔改。如果在这段时间悔改而得救了，神可以不毁灭，但是如果不悔改，神必定要执行他的公义。啊，这是神的一个原则。那么以扫为什么他不能成为应许的后裔？其实从这里可以看到，因为他娶了迦南女子。他明明知道这迦南民族是神所厌恶的，连他父亲要娶太太都要跑到巴旦亚兰那边去把他娶回来，利百加嘛，还记得吧？等等，他应该知道，但是他娶了，反正猎人无所谓，对不对？漂亮，当地省事，对不对？就娶了，他不用跑那么远嘛，啊、哦！所以这个就这样来的。当然，由以扫跟这个迦南女子所生的后代就是亚玛利，所以这亚玛利是以扫的后代啊。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当时这个要进这个在旷野里面，摩西所带领的百姓，这个亚玛利人来打他，还记得？摩西上山，你们带着亚伦跟户珥呢？谁在山下打？约书亚，约书亚跟谁打？亚玛利人。下次你有空去看看，就是亚玛利人。亚玛利人的麻烦还不只有这样子，在以斯帖的时代，那个首相、那个宰相叫什么名字？拉曼，不是莫迪改，莫迪改是好的啊。莫迪改啊，台湾话叫莫迪改啊。拉曼。那个拉曼要毁灭以色列这个民族，要整个把它毁灭掉。为什么？那是仇敌撒旦很大的一个工作。但是因着以斯帖啊，他愿意舍命来拯救，那所以看到神的一个救恩。其实你要是看到在扫罗王那个时代，亚玛利人一样是敌对的啊，造成了很多的一个问题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亚玛利人是怎么来的啊。好，那我想他的家族谁是谁，我就不去读了哈，我们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读，我们就跳到31节。31节说啊，以色列人未有君王治理以先，在以东地作王的记在下面，然后就把很多王写出来。而且很特别，他这边讲到说，以色列人未有君王以先。 周围的国都已经有王了，以人为王代表人不要神，了解这个意思吧？我自己来治理我的国家，我不需要神来管理啊。所以很多在以色列周围几乎都有王在治理，但是唯独以色列这个时候还没有王。以色列什么时候开始有王？但从扫罗那个时候嘛，对不对？扫罗那个时候啊，扫罗那个时候，因为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就是要选王，对不对？所以当时的先知叫撒母耳。那撒母耳实在是他是一个最后的一位这个士师，他真知道谁是以色列真正的王。神，神是以色列的王。虽然好像神没有自己说他是王，但实际上是王。从以色列人到西乃山，出埃及到西乃山的时候，摩西不是上山顶法版吗？颁下神的律法，律法就好像国家的宪法一样，谁要遵守？人民嘛，国民要遵守嘛，对不对？一个构成一个国家应该有几个因素嘛？三个嘛，对不对？什么？第一个土地嘛，第二个人民嘛，国王嘛，对不对？王嘛，就是要法律嘛。好，神的应许有没有地？有，迦南地，对不对？有没有宪法？有，缺一个王，缺一个王，哪一个是王？神就是王，神是以色列的王啊！神要借着以色列的百姓来彰显神的权柄，神的权柄，所以颁布律法，所以神很清楚告诉他们：你们遵守律法，神就要祝福你们；不遵守神的律法，神会处罚你们啊！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你可以看到，当以色列进到迦南之后，约瑟要打赢了，你用以色列没有王？没有，一个王都没有。一直到四世纪有没有王？还是没有王。在四世纪里面常常出现的一句话，你还记得吗？当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当时以色列没有王，这个王不是指地上的王，不是，这个王代表是神。当时以色列人心中没有神，所以个人就怎么样，任意而行。今天我们不是一样吗？如果我们心中无神的话，我们眼中就无人啊，了解这个意思吧？如果我们心中有神，当我们做坏事的时候想到，哎呀，我也是有神的人，我就要被圣灵帮约束。因为真理束腰，我们讲真理束腰是什么意思？一方面讲到真理使我们有力量，束腰代表有力量嘛，对不对？你出门做事一定要系上腰带，姊妹也不小，弟兄一定要束腰带，不然挺个大肚子就很麻烦，没错吧？但是你回家一定把腰带拿下来，换上休闲服，对不对？干什么？我不想工作了，我在家可以 relax， 是不是这样子？所以真理束腰的第一个意思是真理使我们有力量。第二个，真理束腰的意思是什么？我愿意被真理束缚，被真理束缚啊？请问被真理束缚，被束缚不是很不自由吗？是不是？没有错，是不自由。什么不自由？当真理束腰的时候，我就有一种自由，叫做不犯罪的自由。你知道不犯罪是一种自由吗？然后你要想，哎呀，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辛苦，骂老公不能骂，想虐他一下也不行，为什么？要爱嘛，彼此相爱嘛。我就被真理这样束缚，自不自由？自由，老公就更爱你嘛，对不对？哦，所以你照神的话去做，你自然要能够蒙福啊。所以这边特别讲到说，以东有人做王，不断的做王，但是以色列当时是没有王。特别讲到一件事情，神是掌权的神，他是以色列的王。我不晓得神在你心中是个王，还是他是仆人，要的时候把他抓出来一下啊，神啊，我要什么我要什么，你最好听我的，否则我就把你放在冷宫里面，用完呢再把它收回去，对不对？神真的祝福给你，哎呦，就把神忘了。 所以我不晓得神在你心目中他是王还是你的仆人。好，这是我们弟兄姊妹要常常思想的一个事情啊。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第37章，然后他哥哥以扫离开了，所以雅各就在父亲的地承接神的这样的一个应许啊。他说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那父亲寄居之地。这句话也许我们读就读过去，但是如果我们细心去想的话就很有意思。雅各住在迦南地，迦南地是神的应许之地，对不对？但是应许之地就是那父亲寄居之地。哎，很奇怪的，应许之地不是让我们在这边长久的住下来吗？但这边特别告诉我们是寄居之地，可见神的应许之地是不是在迦南？并不是。在哪里？在天上。地上所有的应许都是会过去的，真正的应许是一个属天的，真正的应许是在天上，是一座城。什么城？圣城，不是地上的耶路撒冷。我们常常会到耶路撒冷去，好像去 朝拜嘛，对不对？那说真的我没去，是应该去一去哈。但是神真的在那里吗？神曾经在那里，今天我们在那里，我不知道啊。神的应许是在天上，是那一座新天新地，这一座城是神所亲手所造，神亲手经营的那一座城啊，在希伯来书那边讲得很清楚，那个就是新天新地，那才是真正的安息。本来我们进入应许之地是要得安息，但是你看到以圣经迦南地有没有得到真正的安息？没有嘛，打战，打完战分地完之后四世纪就来了嘛，对不对？一点安息都没有。其实真正的安息是那属天的安息，所以这边说话太有意思了。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之地，因为这不是他永恒的家乡，是在地上寄居的。所以每个基督徒在地上都是一个寄居的，我们盼望那个有根有基的永远的城，永远的家乡，对不对？在哪里？哇，在天上。但是我们现在地上，我们要不要思念天上的事呢？要吧。也常常听到有人祷告一句话叫啊，主啊，让我这个在地如在天。你看好像有这个意思啊、哦、在地如在天。所以我们在地是一个寄居的，我们向往那个永恒的天，对不对？那我再问你，请问新的新天新地里面的新耶路撒冷，新的圣城用什么材料做的？啊，这样用我们啊，用我们做的。主乃活石，有没有？拿我建造那个灵宫，还记得这个经文吗？而我们呢、啊？我们每一个人就是教会咯。教会是那个根基啊，教会是那个活石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活石，一块一块的砖头。现在神在制作这一块砖头，让这个砖头能够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没有皱纹等类的疾病。哎，听过这个经文没有？神在制作我们可以成为心腹，心腹来干什么？材料建造新耶路撒冷。为什么还没有下来？很简单嘛，材料还不够嘛，对不对？我们还在努力嘛，对不对？神还在做我们嘛。一方面我们还要去找更多的人来做材料，所以我们是有责任的哈，教会在地上是有责任。什么责任？好好装备门徒，让你认识主，让你去爱主，让你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一方面要把羊圈外的羊怎么样带进来哦，所以不要坐在这边等上天堂哦，太辛苦了哦。这个这样日子是不被纪念的哦。原谅黄牧师讲一句话，这个叫做站住茅坑不拉屎，叫做白占地图。基督徒最怕的是白占地图，因为我得救好了可以了，雅各也以为说我可以了，我到迦南地可以了， 他就不再往前走。现在从37章之后讲到另外一个人物，那个人物叫做约瑟，不再讲雅各了，因为雅各生命到这里停住了，他没有再向前。我们继续看，现在过来就很少讲雅各，那实际上神借着约瑟在拆回雅各，我们一边讲就一边可以了解雅各的生命好像已经不错了，好像进到一个高峰了，他按照神的应许回来了，回到父亲的地方了，他心好像也柔软，但在雅各生命里面还有很多坚固的营垒，就是不要被拆毁的。神借着约瑟再拆回雅各，好让雅各可以成为完全。所以虽然我们看到是雅各的故事的样子，但实际上这个故事的目的是在拆回雅各，其实拆回雅各就是在建造雅各。好，所以我们再来看接下来约瑟的故事。这个雅各的生命一直到这个地方就停滞，好像没有再向前。如果你去看看雅各的生命的时候，你会发觉他跟在巴旦亚的时候差不多，好像没有再长进，是进到另外一个高峰没有错，但是好像没有再继续往前，这是非常可惜的。这个好像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得救了可以的，哎呀不是啊，可以的，但是好像没有再继续往前更深的一个进步啊。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要行到什么水深之处，对不对？下网捕鱼啊，要到水深之处，哎，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的，要进到水深之处。所以保罗也说啊，我只有一件事啊，我要忘记背后，然后呢还要努力面前，向哪里跑？标杆之跑。跑标杆是什么？要得奖赏。得什么奖赏？得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要给我的奖赏。可你看保罗一直在跑，结果最后快要被浇奠的时候，浇奠就是快死的时候，他说一句话，那当跑的路我跑尽了，该打的仗打完了，该持守的道我守住了，必有一个什么荣耀永不衰残的冠冕为我存留。哦，弟兄姊妹，我们真的不要以为我们已经跑完了，祷告说啊，主啊，我该跑路跑完了，你要死了吗？你要交点了吗？这句话不能随便祷告，你知道吗？哦，该守道我如果守住了，那就是你要快要去见主面的时候，你才能回顾你一生来讲这句话。所以请注意，祷告词不要随便拿来就接了，那是蛮可怕的。如果你当祷告，我以为你要回天家了。Yeah, 不过正在提醒我们忘记背后，忘记背后，不管你是得还是失，不要忘了前面还有一个标杆。请问那个标杆谁定的？神定的标杆，不是你人生的标杆，不是，不是你所定的。哎，我的目标是要赚多少钱，我要娶几个太太，没有，不是，我要怎样怎样怎样，不是你定的，是神的一个命定。奔跑，持续奔跑，不要像雅各在这个地方停下来，但是神不容许雅各停下来。你知道当约瑟被卖一直到他见到约瑟大概经过多少的时间吗？我们算算看当雅各这个约瑟被卖的时候是17岁，然后当他见到埃及法老王的时候是30岁，经过几年了？13吧，记起来然后埃及经过7年的丰年，所以多少岁了？20了，对不对？是不是20年了？经过20年，再来他在饥荒的时候，雅各才叫他儿子下埃及，对不对？因为埃及有粮嘛，所以下去。这个荒年我不晓得几年，可能1年，可能2年，所以就经过20多年的时候，雅各才又见到约瑟，是不是这样子？但是这还没见到之前，这整整20多年的日子，其实雅各跟他在巴旦亚兰日子差不多，在巴旦亚兰20年，对不对？生命没有什么长进，雅各在这个时候的生命也都没有什么长进，没有。虽然已经进到另外一个高峰的里面，但是却裹足不前。所以再下来讲的都是约瑟的故事，然后我们就好好看约瑟。 神也借着约瑟这个顺服的器皿在告诉雅各，谦卑下来，让神来做吧。啊，他说约瑟17岁的时候跟他哥哥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请注意，童子都是小朋友，17岁在圣经里面，你看到童子你不要以为他是小朋友，他觉得好可怜，像这个便雅悯，哎呀好可怜童子，没有，那个时候他已经40多岁了，已经很多岁了，所以千万不要看到童子就以为他很小，他说跟他的父亲们跟哥哥父亲的妾啊等等等等，他儿子在一起，但是约瑟呢把他哥哥们的恶行都报给他父亲。如果你有这种弟弟，你会觉得怎么样？讨厌，打小报告，对不对？但是约瑟你可以看到他是这个人，他是个单纯的人，有话就说的人，他也看不惯哥哥做坏事，所以他经常去打小报告，这种人最讨厌啊，台湾话叫要北啊，哎，打小报告这种人最讨厌，所以他哥哥对他没有好印象。再加上这个以色列啊，以色列就是这个雅各哈，这个雅各心中有一个最深的爱，他爱拉结，对不对？但是拉结死掉了，他的爱就转移到拉结生的孩子身上。拉结生了两个孩子，对不对？一个叫约瑟，一个叫做便雅悯。他爱到一种程度，那是他心中的一个坚固营垒。爱没有错，但是要有 first priority， 他的地位要高跟低。诗篇告诉我们非常清楚，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要加增。雅各无形当中，虽然他这个时候已经承认他是他的神，但是无形当中拉结的小孩也成了他心中的那个神，所以神必须拆毁他，不拆毁他，这雅各生命无法完全。所以我们看到约瑟一生好像很受尽的委屈，好像神对他很不公平，但实际上神是非常爱他们的，因为神在他们当中有一个非常美好的计划。所以说拆毁也是神的美意哦。当我们生命被拆毁很痛苦，但是那是神的美意。约瑟爱打小报告，雅各特别疼约瑟，还给他做一件彩衣，要么就做12件，没有，这个老爸只做了一件，这个现在话叫做什么？偏心，而且偏得非常离谱。那这些哥哥本来对约瑟就没好印象，爱打小报告的小孩，现在父亲又特别疼爱他，我们都穿破衣服，他穿彩衣。什么是彩衣？就是衣服上面还绣花的，很漂亮的。所以你开始看到那哥哥就不跟他说和睦话，所以关系不是很好。那关系不是很好，这个做爸爸要负责任，爸爸偏心，对不对？家里很多这个亲子问题是父母亲的偏心哦，这会造成的哦。好，结果约瑟是个爱做梦的孩子，这边记录他做两个梦，对不对？第一个梦呢，他做到那是收割的时候，我们正好像绑河捆，结果我的河捆立在那个地方，旁边11个河捆通通向他下拜。这个哥哥一想，哎，我们不是12个兄弟吗？啊，你的河捆在，啊，我们的河捆都跟你拜，可见你要做我们的老大。是哥哥听着高不高兴？不高兴，对不对？后来约瑟又做了一个梦。这个梦他梦见了这个星星月亮啊，这太阳啊，哦，这个太阳月亮跟11个星都向我下拜，向我下拜。那11个星没有问题，就11个兄弟姐妹嘛。啊，再来太阳月亮，那不是一个爸爸一个妈妈吗？哎呦，不但这个做兄弟都跟你下拜，连爸爸妈妈都跟你下拜，你算什么？那你可以看到这约瑟他就是没有心机嘛，他全部都讲出来了。但是这个一讲出来，你看他爸爸还是觉得不以为然，他爸爸在责备他。第十节那个地方，你看他爸爸责备他说，你做的是什么梦啊？所以难道我跟你妈妈你的弟兄果然要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真的是向他下拜。什么时候应验？在荒年的时候，这兄弟们不是向他下拜吗？当时他们认不得那个是约瑟，向他下拜啊，当然后来这个约瑟把爸爸都赢过来，当然他爸爸有没有跟他下拜我想不晓得了，我想应该也是有了， 好，反正神就让他做这两个梦。你说这两个梦太重要，对约瑟的一生来讲太重要。神把一个启示放在他的内心里面，然后让他去经历他所要遭遇的那一些所谓的不幸的事情。这两个梦让他知道有一天神要把他提高到最高，让他心中有一个活泼的盼望，所以在经历各样事情的时候他依然尊主为大，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看一下在诗篇105篇，105篇讲到以色列历史。那么这边第16到19节特别讲到约瑟，神的计划在约瑟的身上。那么讲义上我有打出来，然后他命，他当然就是神了，神命饥荒降在那地上，就是迦南地了，将所倚靠的粮食全行断绝，在他们以先打发一个人去，那个人就是约瑟，约瑟被卖为奴，人用脚伤他的脚，有没有？有的被陷害了，被下到监牢里面去了，被他哥哥出卖等等等等，他被铁链捆，这个捆拘，耶和华的话试炼他，只等到他所说的话应验。你看神所说的话应验，在约瑟还没有经历到那些事情的时候，神的话就给约瑟，神的话成为他信心的依靠，让他在每一次的患难当中他就依靠神。这两个梦太重要啊！虽然我们读的时候常常就把它读过去啊，爱做梦小孩啊，这样子而已，但实际上这两个梦对约瑟的一生影响太大了啊。好，结果呢我们看到12节就很好，越来越有意思，看一看神的计划。约瑟的哥哥们就往事件去了，地理位置知道吗？当时他们住在哪里？是别示巴啦，别示巴或者希伯伦，因为别示巴跟希伯伦是蛮靠近的，别示巴稍微难一点点啊。那么其实跟希伯伦蛮靠近的。那事件呢，还记得雅各在事件城他的儿子做了一件事，对不对？杀了全城的男人，还记得吗？啊，因为事件强暴了底拿，还知道，记得吗？上这些课讲过，他们到事件这个地方去牧羊。事件呢，应该是比较北方，据说大概有60迈左右，哦，60英里左右。那靠人的脚步，然后牧羊，羊群带羊群走，这个要走好几天的路啊。约瑟的哥哥们就在事件里面牧羊啊。那么以色列对约瑟说：“你哥哥们不是在事件放羊吗？你来，我要打发你往那里去。”你想想看，为什么哥哥去牧羊而约瑟在家里？为什么？读书写字啊，当时教育不普及啊。对了，也许是为什么？爸爸喜欢他嘛，爸爸舍不得他到那么远的地方去牧羊嘛，对不对？因为他偏爱约瑟。但约瑟这个时候几岁？17岁了，爸爸还是不让他放他走。但是你们很奇怪一件事，这个事件是在很远很远的地方，那牧羊，在我们旁边牧羊的时候，他都不让约瑟去牧羊了。现在哥哥跑那么远的地方去，他竟然叫约瑟一个人去找他哥哥们。那这个童子在这么远的路途当中，会不会发生事情呢？那是有危险的，对不对？一个人很危险，一群人哥，这个做爸爸都不舍不得让约瑟去，现在竟然打发约瑟去找他哥哥。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谁的带领？神的带领啊！如果我们好好去想的话，这是不可能从雅各的口里面发出来的一个讯号，不可能，对不对？但是雅各却让这个童子，他所最爱的约瑟，这个离那么远的地方去找他哥哥，中途那么多危险。而且你继续往下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呢，他到这个事件来的时候迷路了，旷野啊，没有路标啊，也没有 GPS 啊，什么都没有啊。然后这个地方迷路了，旷野，你知道他们牧羊的时候是东一群西一群啊，这个跑那一群，你很难找的，对不对？结果他就问人，人就告诉他：哎，你哥哥们啊，我看到了，在那个多坦那个地方。啊，多坦，多坦又在哪里？又在事件更北的地方， 大概还要走20迈的地方，哇，这走下来不得了了，对不对？又好几天了啊、哦，可能要走一两天。结果约瑟就去了，到多坦那个地方遇见他哥哥。18节说啊，他们就是约瑟的哥哥们看见了约瑟，趁他还没有走到之前，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哇，你看这哥哥心里多恨这个孩，这个弟弟啊！不但打小报告就算了。爸爸又这么偏心，对不对？然后又做那个什么梦，说我们要拜他。那你看他怎么讲呢？哈，他说：“你看那个做梦的来的，不讲他我弟弟来了，没有，他做梦的来的。我们把他杀了吧，丢在坑里，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哎，你们从这句话发现一件事情，那个做梦来的，我们把他杀了。看那个梦以后怎么成就，请问谁要成就那个梦？神，因为是神的计划。谁要来破坏这个梦这个计划？其中的是撒旦。你就看到后面一个属灵征战在那个地方，我把你这个杀掉了，我看神如何在约瑟身上成就你那个计划。这里可以看到一个属灵征战在这里，对不对？哎，所以你可以看人是可以被撒旦所用的啊！如果我们不清醒的话，你看他真的是要把他弟弟也杀了。我们看到他哥哥们他的反应，21节，刘辩你知道是长子对不对？他曾经做错一件事对不对？丧失长子的名分，还记得吗？跟他的父亲的妾毗拉同床，还记得吗？哎，污染了这个父亲的床榻，所以长子名分没了啊。但是这个里面是一个，说真的是一个心软的人，他就说啊，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所以他就说我们不可以害他，又说不可以流他的血，可以把他丢在这野地的坑里面，不可以下手害他。那个坑是怎么来？那坑是人挖的啦。那一般来讲就挖个坑，在旷野挖个坑干什么？接水啦，因为那边都缺水嘛，对不对？挖个坑水下来的话，那个水可以留在坑里面啊，那当作一个井嘛，哦，以上那个叫活水井，还记得吗？其他这个就是一个井，但是不是活水井啊。他说不要杀他了，把他丢在坑里面，就让他活活的饿死，对，不饿死他也会渴死嘛，那就好了。他跟他弟兄弟这样讲的意思是说啊，等他们离开的时候，他可以把他救上来，哦，他是要救上来，把他归还他父亲。哎，这个刘辩好不好？虽然气他弟弟也是气的，但是好像那兄弟的感情还是有，所以他是一个心软的人、哦、但是神并没有用他这个方法，没有，因为神有个计划要让约瑟到哪里去？埃及，而不是让他救起来再回到父亲那个地方去，不是的。所以神没有按照他的好意来成就事情、哦、于是呢，他的哥哥们就剥了约瑟的彩衣啊，把约瑟丢在坑里面，然后就杀了一只羊，把血就涂在血衣上面，要回去告诉他爸爸说约瑟死了嘛，哦，流血了哦。好，坐下吃饭的时候，结果看见了25节那个地方有米甸的以实玛利人，以实玛利是谁的祖先，还记得吗？阿拉伯嘛，哦，就阿拉伯在做生意，阿拉伯人很会做生意的哦。好，所以他们正要从基列啊，带着骆驼，带着香料、乳香、没药下埃及。哇，你可以看到神调度万事，使爱神得益处，对不对？神有一个计划要让约瑟到埃及地去，所以神也使用这一群商人制造这样一个情景啊。犹大26节，犹大还记得犹大是第几的儿子？第四啊。啊，流变西棉立位，再来才是犹大。好，真生小孩的事情哦，这家里的这个宫廷纠纷哦，在前面讲过对不对？每一个名字都很属灵对不对？流变是什么？神看见了，看见我的苦情。那西棉什么意思？哦，神听见我很苦。立位是什么？联合啊！哎呀，我生三个，我的丈夫一定是归我，有没有？结果父再没有归他，结果生第四个说哈不再生了，我从此之后赞美神吧。犹大赞美嘛、哦、我们讲过嘛、哦、 好，我们赶快看这个犹大就对众弟兄说，我们杀我们兄弟藏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一点好处都没有，杀了就没了，倒不如我们就把弟弟怎样卖给这一群人，还有钱赚呢，对不对？那同时我们也没有杀弟弟，免得杀弟弟的血啊沾在我们手上。你看他一举数得，对不对？哎，结果众弟兄一听，哎，蛮有意思的哈，可以可以可以。那请问犹大当时为什么这个时候才出现？他好像没有听到吕便的这个等，什么都没有哈。那最有可能是留这个犹大当时去牧羊，他们不是全部人聚在那个地方羊没有人顾，不是哈，所以他们是分批的哈。好，结果呢，约瑟呢就卖给这一群商人，送到这个埃及下面去了哈。再来，我们看到这些孩子们呢，就把这个羊群还有约瑟彩衣沾满血的彩衣就带回来啊，带回来故意给他爸爸说，哎，爸爸你请你认一认，在32节啊，这个是不是你儿子的外衣啊？他没讲到是不是我兄弟的外衣，是你儿子不是我弟兄哦，你看吗？他讲话还是这样子，那是你儿子，看看是不是你儿子的外衣啊。这个约瑟一看就什么，他认出来，他说这是我儿子的外衣，是恶兽把他吃的。约瑟被什么撕碎了，撕碎了。圣经里面如果重复讲两次是什么意思？很重要，重复强调的意思。因为在希伯来文在希腊文里面没有所谓的比较级跟最高级、哦、所以他如果要强调那一件事情怎么样，再说一次啊，如果那事情实在太重要了，就说几次，哎，说三次。你看圣经里面常常讲，看到 说三次有没有？圣哉，圣哉，圣哉，什么意思？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是圣洁里面最圣洁的那一位，再也没有其他神比我们的神更圣洁，所以讲到圣哉，圣哉，圣哉，有没有？当然有人把它翻译成说圣父圣子圣灵三个圣，所以叫圣哉圣哉圣哉。其实它实际上意思就是说圣洁啊，更高级的圣洁，哇，那是完全的圣洁，再没有比它更圣洁的。这样了解怎么样？雅各说撕碎了，撕碎了，可见他心里怎么样，真的被撕碎了，雅各的心被撕碎了。所以34节说，雅各便撕裂衣服，腰间披上麻布，为他的儿子悲哀多日。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他却不肯受安慰。为什么不肯？因为那是他的神啊，他最爱的拉结所生的，那是他不能没有的。但是神把他拿走，神把他拿走，拿走目的干什么？拆毁雅各的偶像，拆毁他目的干什么？建造他。拆毁的越多，神就可以进去的越多，被拆毁。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多么爱这个孩子，他说不肯受安慰，说我必悲哀的下到阴间我儿子那里去。你还记得后面我们经过20多年之后，当他的儿子们到埃及去买粮食，约瑟认出他们，他们没有认出约瑟，有没有？他们当时约瑟也设了一个计谋，然后把他们一个下在监里面，然后说去把你家里面那一个小儿子带过来，那个便雅悯，便雅悯是他的同父同母的弟弟，带回来。约瑟为什么这么做？不知道哈、哦，不知道。我们下次你一定要来上课哈、哦，我们才讲到哈、哦。为什么拆毁雅各？好、哦，约瑟不在了，所以谁又变成他的神？便雅悯，便雅悯谁生的？拉结生的，所以他就去爱便雅悯。你可以看到那个爱，为什么10个兄弟下去？为什么不是11个都下去？他把便雅悯留在身边，因为以为便雅悯很小，已经很大，20、30岁的人。留在这个地方，从圣经来看他童子嘛，对不对？因为这一位便雅悯是他母亲难产的时候生出来的，对不对？啊，经过这么多年，结果这个他们要把他们当他们这10个兄弟，剩9个兄弟，其中约瑟被搬赶到埃及，我们后面再讲哦。来跟他爸爸说，哇，那个 埃及那个宰相说，我们一定要带我这个小弟弟回去，他才会放出另外被拘的那一位，而且才可以买粮食回来。雅各不肯啊，雅各不肯，死都不肯。但是后来没办法，因为粮食这样吃完了，不得不去。当他去的时候，他一样讲说，我必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到那个时候，你也看到，当他见到约瑟，后来终于知道，哦，原来那是约瑟。你就看到雅各那生命一下子突然达到最高峰。圣经特别讲了一个字，那个时候雅各就醒了，苏醒。不要错过，我们剩两次上课，你可以来听这一段故事。好，让我们来学习神那个拆毁真够彻底。为什么？因为神爱雅各。我们就看到神既然能够把雅各磨成那个样子，我们都比不上雅各的生命嘛，哦，老我没那么强。所以神是雅各的神，让我们觉得很有盼望，对不对？雅各都可以被神熬炼成金金，何况是我们呢？好，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好好来读神的话啊。好，再来就看到这一个38章，很突兀的，突然犹大跟他玛这个事情突然插进来，这个没头没尾突然插进了38章，照理说该继续把约瑟给他讲完，对不对？但是好像那故事中断了，突然插进了犹大，因为犹大太重要，犹大成为这个属灵的继承人，变长子，长子啊？为什么？我们这一段历史也非常有意思啊。好，那时犹大离开他的弟兄下去，到了一个叫亚杜兰人名叫希拉的家里去。犹大在那里看见一个迦南人名叫苏雅的女子，就娶她为妻，生了三个儿子。好，那细节我就不再念了啊。好，犹大到一个地方去，娶了太太，生了三个儿子。那么这三个儿子长大之后呢？当然这件事不是发生在这个约瑟被卖那个时候，不是，应该是更前面一点啊。好，因为他的孩子长大了，他的孩子长大了，孩子长大之后，那个老大就娶了一个太太，这太太叫他玛啊，他玛啊。那么娶了之后呢，因为他是一个神眼中看为恶的人，所以神就击杀他，所以老大死了。然后按照当时的一个习俗，也是神的一个规定呢，就是说，当老大死了之后，如果你有弟弟，这个弟弟必须娶嫂嫂，生下来第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是属于那个老大的。那为什么这样子？继承产业，因为如果这个做哥哥的死了，没有后代的话，他的名字就没了，他的产业就没了。所以现在弟弟来完成哥哥的这一个继承产业的这个事情，所以剩下长子必须归大的啊，大儿子。这个也是为什么，这是神很纪念他的百姓，每一个百姓所定规的一件事情啊。好，结果这个老二呢也是不好的人，他每次行房就把遗精在地了啊，这个讲的太那个文雅了啊，遗精在地就是反正不让你受孕就对了，因为他不想怎么样，我生下的孩子还要变成我哥哥的，所以他心里就是不服。然后结果老二也死了。这个在中国人讲，他玛实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子啊？克夫，克老大，克老二。这个犹大一看不对劲了，我就三个儿子啊。啊，老大老二都因为这个女人死了，现在我这个小的如果再给他，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不是无后了吗？对不对？所以就不愿意给他，然后就跟他讲说，哎，等我这个孩子还小，然后等我大一点再来娶你吧。结果他就东等西等，结果没有，一直等不到，这个他玛等不到，所以他玛呢就死了一个继母，跟犹大发生关系。这个细节就麻烦你去看，你蛮白话的，像故事一样，你就把它看一看。结果呢， 她就怀孕了。当怀孕的时候，这个犹大就很生气，听到有人说：“哎，你媳妇做妓女啊！你媳妇做妓女，所以现在怀孕了。再说老大也死，老二也死，过了一段时间了，她现在竟然怀孕了，寡妇怀孕。哎，家丑啊！”这个犹大一听怎么样？很生气，抓来吧，石头把他打死。这个时候他玛就拿出证据来，他说这个当时他留下一些大头啦，因为抵押品啦，他说这些东西啊，他留下一个印章嘛，这个印啊，还有什么手杖，他说这些东西是谁的，我就是跟他生的这孩子。就犹大一看谁的，就是他的。犹大说了一句话，他比我有义，他比我有义。为什么？虽然由这个他玛做的不是很光明正大的事，但是他心中却知道要替长子留后，在这件事情上，在这件事情上他是有义的，而犹大却是无义的。为什么？因为他不忍心让他的小儿子这样也死掉，以至于他不肯给他，以至于不能来实行神所定规的，让他的老大有一个产业下来，没有。所以他才说你是比我有益的，比我有益的。那很你看到二十六节后面哈，二十六节好了，那犹大承认说，你知道做错事的人能够承认自己错是不容易的，他承认自己错，尤其跟后辈，照理说他玛是他的媳妇，对不对？可能还很多人啊，很多人在场，对不对？这我想犹大这个以色列人跟我们中国人蛮像，都很好面子，要承认这个丑事是我干的，这个不容易哈。他说他比我更有义，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示拉。从此犹大不再与他同寝。你会看到犹大怎么样？不但认错，而且怎么样？不再犯罪。你会看到不再与他同寝。再说，哎，孩子都生了嘛，同床，哎，同过了嘛，对不对？啊，娶来做太太算了，对不对？好像也可以这么做。但是你看到犹大怎么样？犹大不再与他同寝，不再犯罪，很重要。圣经有一句话说，是神的儿子就不犯罪，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我是属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就不犯罪。那请问你犯罪吗？请问你是不是神的儿子？你说不是，我是神的女儿。请注意哦，神的儿子跟神的女儿是一样的意思哦。神的儿子就不犯罪，这句话就把你打死掉了，对不对？为什么？我们常常犯罪，我们有没有常常犯罪？有哦。但是我们要谨记神的话，神说神的儿子就不犯罪，他的意思是说神的儿子不要再犯同样的罪。如果你知道是罪，那你要认罪。所以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怎么讲？他说啊，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只要我们认谁的罪，自己的罪啊，不要替老公认罪哈。不洗碗，主啊，教训他啊，主啊，他骂我，修理他，错了错了，不是哦，神要我们认谁的罪？自己的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什么不义。所以你看到犹大之所以能够成为属灵的继承者，他也是跟我们一样犯罪。我们人都会犯罪，但是犹大认罪，而且认罪之后他就这样不再继续犯罪、哦、所以这个是神拣选他，我想是一个原因、啊、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啊、结果这个他玛就生了双胞胎、啊、一个叫做法勒斯、啊、一个叫谢拉、啊、你如果看到马太福音的一章三节，看到耶稣的家谱的时候，你会发觉耶稣家谱不容易耶，里面有四个女人，四个女人啊。那我去看哪四个女人？他玛就是其中一个，他玛是外邦人，迦南人，他玛是外邦人， 而且是跟公公行淫乱，简单讲生下来。耶稣是谁啊？啊，不晓得，不认识，怎么都认在那里？耶稣是谁？基督神的儿子，圣洁无有瑕疵的，对不对？但是他的祖先却有一位犯淫乱的女子，外邦女子，列在他的家谱里面，好伟大一个家谱。一般以色列家谱不列女人的，耶稣的家谱列了四个女人，好好去研究他们。还有一个是拉合，还记得吗？拉合是谁？妓女，而且是一个耶利哥城的妓女，外邦人的妓女，列在耶稣的家谱。这给我们看到什么？神爱世人，也给我们看到没有一个是义人。耶稣的家谱里面哪个是义人？真正的义人没有，真的没有，人都是有罪的。所以罗马书3:23告诉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世人代表谁？就是你啦，就是我啦。我们不要自命清高，我们都是有罪的人。我们再看犹大，我们再看他嘛，哎呀，怎么做这种事情啊？这种事情又被神拣选，哎，因为你站得很高嘛，自以为义嘛，我们常常自以为义，对不对？品头论足，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生命有残缺，没有错。但是我们都忘记看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自己也是一样是罪人。从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家谱，我们看到神的怜悯，神的救恩，不但给以色列人，也给外邦人，给那个好像品德很好的人，也给那个品德有瑕疵的人。所以你信耶稣是很有盼望的，你知道吗？不管你的背景如何，你只要因信就可以怎么样，称义。所以耶稣家谱给我们看到好多的恩典在里面啊！我们赶快回过来看啊！好，这边介绍完犹大，哎，就跳到39章，又讲到约瑟去了。那你就觉得很有意思啊！所以圣经不会乱编排，突然想到一件事，不是，而是特别把犹大的事放在38章里面。那我们就知道神的拣选是蛮有恩典跟怜悯的啊！不是看你做了什么好事，不是，而是看那个神的怜悯啊！好，这个约瑟被卖在埃及呢，就放在这个侍卫长，埃及法老王的侍卫长波提法的家里面去。然后他虽然是个仆人，是一个奴隶，他仆人就是奴隶了，但是他每次所做的尽都顺利啊。哎，这个人很不一样，这个波提法每次教他做的任何事情不但做得好，而且比他想象中更好，所以慢慢取得信任了。到最后家里所有一切都给他管了，除了他吃饭之外。这边特别讲，最讲的是吧？啊，他说这个第6节，波提法把一切所有都交给约瑟，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哇，这个主人蛮好的哈、哦，我希望我这样的仆人啊、哦，除了我吃饭事，其他我通通不知道。反正他做的好好的，好到你无法去想象，是啊的好。那、啊、为什么这边讲吃饭呢？不要忘了他是什么人，希伯来人嘛，埃及人。看不起希伯来人、哦、当时的埃及人是世界上最富有最权高位重的，尤其是一个宰相，这个波提法侍卫长就等于是最高职务了、哦、他不跟他一起吃饭的、哦、除了这个吃饭的事情之外，其他都交给他、哦、啊，这个约瑟原来秀雅俊美，哎，你看到神所使用的人很多都是秀雅俊美的人、哦，前面站这一位也不错啊，嗯，常常讲神的儿女就是有荣光嘛啊。你看摩西也是因为长得帅，所以那个埃及公主没有把他杀掉，收养，还记得吗？摩西是俊美的，所以你一定，如果你怀孕的话，或者你准备怀孕的话，要祝福你的小孩，祝福什么？容貌俊美。真的有一个弟兄，他太太怀孕了，他在找我，那牧师啊。你可不可以为我祷告？我说可以啊，我为他祷告。第一个祷告就是主啊，祝福他容貌俊美。他一听，喂，这个也可以求，当然可以求。神的儿女都是容貌俊美。看看旁边有没有容貌俊美？ 这个意思。哎，有软有荣光啊、哦。约瑟秀雅俊美，秀雅是讲到看到的这种气质，那个身材啊、哦，是一个帅哥，对不对？看到那个长相俊美，哎，特别像俊美。结果把女主人迷倒了，啊、哦、啊！这个女主人太喜欢约瑟，想要跟他同寝啊、哦。中文圣经讲得非常的含蓄，同寝的意思就是跟他发生关系了啊、哦。简单讲，结果约瑟呢，他说他都讲了最后一段话，神知道神的儿女来思想，心里想啊，那这个主人呢太信任他了啊。这么信任他的哈，结果这个祖母啊要跟他这个发生关系哦。第九节说，约瑟回答说，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我的主人把所有都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谁？神，有没有？他不敢得罪人。不敢得罪他主人，他更是不敢得罪神，非常重要哈、哦。其实他做这种事情，有没有谁会知道？即使知道，谁会报告上去？不可能，不会，因为家里谁最大？我最大，没有一个比我大的。再来是祖母要找我，对不对？哎，来一下有什么关系？还蛮好的嘛，哦，反正也没人知道。但是他讲什么？我不敢得罪人，我也不敢得罪神，而且这是什么恶？大恶。约瑟就是这样子，虽然人都看不见，但是我知道神是鉴察我的、哦、所以他不愿意去，不愿意，就狠狠的把祖母推开啊。结果有一次啊，祖母又来啊，这纠缠不清了、啊、结果就脱了他的外衣，他跑出去了，结果他就诬陷他，说他要跟他非礼啊。这个做主人的波提法一听到不得了，就把他怎么样，下到监牢里面去了、哦、下到监牢里面去。约瑟到哪里就很蒙福，到监牢里面去呢，慢慢的就看到神在他手中工作，大家都看见了，所以他就变成典狱长、啊、地下典狱长。这个典狱长看到啊，做什么事都那么顺啊，干脆啊，很多事让他做，做到最后啊，犯人归你管了啊，你管的比我管的好啊，我很放心啊，所以他就变成地下典狱长了啊。所以你可以看到神的手啊，因为你看到没有，这个二十一节呢，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有时候你看约瑟啊，那境况实在是不好，被哥哥卖，然后被祖母陷害，然后在监牢里面去，就能看那个环境怎么样，很差，很不好，非常非常不好。但是你看到了没有，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有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当我们真的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我们所遇到的环境应该都是很好才对，因为神要祝福我。但是你看到约瑟的例子，你就应该知道了，有时候你在不好的环境里面，你去敬畏神，你越敬畏神，在不好的环境里面，然后你一样可以有约瑟的一样的一个经历。真的敬畏神的人，你的环境不一定是好的，不一定是好的。你约瑟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很不好啊，一直被陷害，一直被关，那个脚镣不断靠在那个脚里面，对不对？不断的伤害他，但是他却在恶劣的环境中继续经历神的恩典，因为神与约瑟同在。因为神为什么要跟约瑟同在？如果约瑟碰到这么不好的环境开始抱怨，你想神怎么会跟他同在呢？神乐意跟怎样的人同在？愿意顺服，愿意谦卑在他面前的人，对不对？神就与他同在，神愿意使用这样的器皿，让这样的器皿来显出神的荣耀啊！所以不要抱怨，任何环境中不要选择抱怨，你要选择来赞美，赞美神。因为诗篇告诉我们了，哪里有赞美，哪里就神的宝座。因为神的宝座是以色列人的赞美为宝座的。 哦，所以你要抓住这一句话，不管你的光景如何，选择来赞美他。我相信赞美神同在，神同在就有奇妙的事会发生。你抱怨只会把你带到死胡同里面去，你出不来的。哇，好喜欢这一句话，23节。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私欲一概不查。为什么不用查？你做得比我好，我查你干什么？对不对？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怎么样，尽都顺利。怎么做怎么顺利？为什么？因为约瑟顺服嘛，因为约瑟不抱怨嘛，约瑟依然赞美神嘛，他在人前人后他都是敬畏神嘛。哦，你要抓住这个属灵的原则，你才有可能进入那个属灵的祝福里面去。好，再来43，很有意思。他没多久啊，这个埃及王的两个大官进来了，一个是管王的酒，一个酒政啊，管王的这个饮食的哈，就是这个喝酒的哈。另外一个是管膳食的，这两个可以说是王最亲近的。为什么？王要喝，王要吃，太重要了。因为很多人可能会想要来谋害王，对不对？在中国也有哈，很多。很多君王的时代都有这种专门喝酒的，给王倒酒也给要先喝酒，喝酒干什么？看有没有毒啊！我最信得过，喝看死的哦，这个酒是有毒的，那王就保存下来。那这种人一定要是王最亲近的人。那这吃饭菜也是很重要，万一这饭菜里面不干净，我吃了先拉肚子，好、哦、王你就不要吃了。啊，万一下毒，我先毒死我。哦，所以这两个人太重要。结果这两个人通通到监狱里面来，不晓得什么是得罪神。我们相信也是神在工作，对不对？好，他们在里面又做梦，他们各做了一个梦，无人能解，他们就很纳闷了、啊，对不对？结果有人就介绍，哦，约瑟可以解梦哦，哈、哦，啊，有人就告诉约瑟了，约瑟就来解了，哈、哦。结果解出来，这个酒证呢，哎，3天之后可以放出去。那个梦的内容就麻烦你看一下哈、哦，哎，3天之后可以放出去，酒证可以放出去，但是他管膳食的3天之后要被砍头。结果真的3天之后发生这样的事情。结果约瑟之前就跟这个管这个酒证的，就跟酒证讲说啊，如果你出去的时候，麻烦你纪念我，我被关在这里，原来不是我犯错，啊，只是这样跟他讲。结果这酒证出去有没有替约瑟讲话？没有。为什么没有？忘掉。怎么那么容易忘掉呢？这么重要的一个梦被解了，对不对？一出去就忘掉了。没有了，刚开始绝对不会忘，但是刚开始出去，哎呦，刚被赦免，他在国王面前又开始要求情，求另外一个人情，这个好像说不出口，对不对？啊，可能刚开始不好意思，他等适当的时间，就等到最后就这样，忘记了。人是会忘记的，但是神不会忘记，神不会忘记约瑟仍然在监牢里面，神也不会忘记你，你放心，你会忘记神，神却永远不会忘记你。这边讲到是酒政不纪念约瑟，竟忘了他，所以后面应该再注解一下。但是我们的神却永远记得约瑟，神也永远记得你，所以你不要希望别人纪念你，即使你雕一个这个像啊，哎，立在这个什么地方啊，请这个没多久人家还忘记你。以前台湾蒋公的像最多，对不对？后来换一个党政党执政，蒋公像通通冲到仓库里面，砍头的砍头，肢解的肢解。见人的纪念是有限的，人是会忘记的，但是我们神永远不忘记。阿们。41章我们下次再讲好了哈，有没有什么问题？今天稍微早一点点。 这是有史以来最早的一次，因为它太多了哈。不过我们中间跳了很多，麻烦你回家一定要把它看，太详细吧。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哈。所以说，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也像雅各一样，有很多需要被拆毁的，有很多是我们不愿意被你发现或者被你所拆毁的。我们就想好像抓住那一些我们所爱的，但主，我们从雅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神你会拆毁雅各，好让雅各生命可以完全。我们是你所爱的儿女，主你所爱的，你也要来制作我们。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如果我们心中有什么东西过不去的，紧紧抓住的，不愿让你来修改的，主啊，求你让我们心可以柔软下来，让我们乐意来接受主你对我们的修剪，好让我们生命可以越来越像主你自己。主，你没有放弃雅各，所以我们的心真的是充满感恩。你既然没有放弃雅各，主你也永远不会放弃我们。求主继续施恩在我们身上，去带领我们，好让我们可以越来越完全。把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你，祝福我们一位弟兄姊妹，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愿神祝福各位。谢谢。